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有一些佛教的基本教义常常被人们挑起一些疑问，其实很多的那些疑问呢，是在过去已经被我们的那些尊者回答了。过去呢，曾经有一个王，他是很厉害的，那叫弥兰陀弥林大王。那他是对佛陀的教义呢是非常精通，他懂很多很多，然后呢他对很多东西都一直有很疑问。那很多大德即使他们是阿罗汉，但是他们答不了，不是说阿罗汉就一定会答问题的，因为呢有些时候他们懂，但是呢遇到这个很会问的呢他就答不了。无论如何，中医那些传说是他的那些僧团呢到 天上去引一个天神，过去跟这个弥兰陀王有着师徒关系的，就是会回答他的问题的，请他投身人间，然后呢请给，然后后来度他出家。他等了好多年后他有成就了，也精通掌握佛法了，然后呢请他去应付这个弥兰陀王的这个考验和问题。为什么只要佛门没有人能够解答弥兰陀这个弥兰陀王的问题，那其实就是佛门被挑战了，被问倒了。那你说那 佛教的旗帜怎么撑得住在这个世间？如果答不了这个国王的问题，那给这个国王说佛门里面呢没有什么强的有智慧者啊，这样子很不好，这个他也不好的业，因为佛门里面的确有很多的阿罗汉，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的阿罗汉，但是呢就是没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就给他这样子批评。所以终于那些尊者出来了，长大了，学了法，精通了，这时呢他们就回答。这个呢有一样呢，就是常常在这个让很多人一直在对佛教呢不能够好好的理解的，就是无我的教义。其实无我的教义呢也就是佛门呢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它是很重要的教义。可是偏偏这个很重要的教义呢很多人不能够理解，所以他们很容易误解，很多种种的偏差从这边来。那弥兰陀王呢他就提出关于的这个无我教义的这个疑问和质疑。传统上呢我们这个灵魂学呢，灵魂的这个概念呢根据我们这里西洋人的记载，最早期呢可能中国人也有了，但是在西方的记载最早其实是来自布拉图 Plato。 这个其实呢在印度教里面老早也就有这个小我跟大我的这个想法，这个理论，小我跟大我的这个理论都是我，其实也是在指灵魂。那么呢但是那些尊者作为这个佛弟子，他是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无我，他很清楚的知道无我，所以当然是他传扬的就是讲这个无我。但是呢这个就被这个弥兰陀王挑战。有一点呢，这个讲到还没有讲入这个课题以前呢，我们要讲一下当时的处境。当时的处境呢，这个当弥兰陀王他听说有一个大智者很会回答问题的时候，当他第一次听到那些尊者的名字的时候，他整个人呢就很震撼。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因缘，很奇怪的因缘。在过去世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很久以前呢，他们是师徒。师徒呢这个做师傅的骂了那学生一下，他学生愤愤不平他就觉得我怎么给我的师傅这样子
骂我好像是瞧不起他这样，他又发愤图强跑到河边，他说我以后一定要会很会问问题，问到整个印度全印度的人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他就发狠你知道吗，发狠，好，发一个很强的愿，也不懂为什么，就是给师父骂了过后要发这种这样狠的这种心，也不明白，然后就是小孩子嘛，小沙弥嘛还是什么。然后呢，那个师父一听到了，哦，你要问倒全部人，然后他也发愿，我要能够回答他所有的问题。啊，那他们已经是师徒了，所以地切师父是比弟子厉害的，所以后来啊，什么投身天界啊，什么这样子。所以那些阿罗汉们呢，当他们找不到谁能够回答他的问题呢，他们的神通给他们引出，看到天上呢有人能够这个天神呢过去跟他有这个因缘，是而且也很厉害，也是做过他的师父，就能够度他。所以很奇怪的，他们那种因缘让他一听到那些尊者啊，他就很赞叹了，赞叹他就想，因为强者他们都是这样，他是不是很会问到人家的问题，问到人家全部答不了他，但是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征服他的，如果有人能够答他的话，他是会很满意的。这是呢，他为了要去跟他辩论以前，你知道他多认真吗，他把自己锁起来在里面，不要就是锁八戒，然后呢也不接触女性，然后他告诉自己在这是那斋戒，然后呢告诉自己这七天里面呢，我一个烦恼都不生起，一点贪嗔痴都不升起。那他做到了没有？他做到了，这个是超强的，这种也不是普通的人，这个弥兰陀王他不是普通人，他一个决意，他说我绝不起烦恼啊，他就不起贪嗔，他就一直心一直让整个心沉静，他就要去问法，以前他都有这么样的诚意，他告诉自己他觉得他要用最最强最清净的心去向那些尊者求法，所以这是他的背景。所以我们要明白他是非常恭敬的，如果不是不然的话呢，你看他发问题的时候，那种辩论的时候的那种问题是不留情的，他问问题是绝不留情的，可是他的心是有恭敬的，他心是有恭敬，只是在谈法的时候呢他是不留情的，辩论是不留情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如果一个人是以不恭敬的心来学法，那当然他不容易达到这种效果。所以弥兰陀王我们看他好像是挑战，但是为什么他挑战完了过后呢他会证道啊？因为我们要知道他表达起来文字上看起来好像是挑战，可是他那种诚意，他为了准备这场辩论去听那个法去挑战也好，他都先斋戒了，先七天完全不让自己心起烦恼，你知道他是多么强的那种心，多么清净的一种心啊！这是一点。好，我们就长话短说，就说这其实还有一个典故，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那些尊者投身人间，然后怎样在人间长大，这些有一段故事了，这个我们就跳过去。那这时呢，这个弥兰陀王呢再来见到这个那些尊者，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跟见到那些尊者礼敬，友好的互相的问候，然后呢过后礼敬了过后呢坐在一旁，然后那些尊者也一样呢跟他互相问候，也他那个弥兰陀王也高兴然后这时呢弥兰陀王就问那些尊者，尊者呢人家是怎么认识你的您的名字是什么这是弥兰陀王就讲，哦，大王啊，我是那些那个塞纳，我的同修们呢叫我那个塞纳不管呢父母呢给我们的名字呢是那个塞纳也好，苏拉塞纳也好，维拉塞纳也好，西哈塞纳也好，不管怎么样这个大王啊，那个塞纳那些呢这个名字呢它就只是一个名词，名词就只是名词而已其实呢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人是不存在的 这时呢，那些那个米兰陀王就讲啊，让在场的500个这个 Greek 呢，这个地方是在他们讲 Greek 啦， Greek 是那个什么希腊那一代的，可能那个民族的了。嗯，还有8万的兄弟们听我说，为什么那时候会这么多人？他是怎么讲的我就不知道。那个场面是怎么样的？可能是很安静的了啊。所以这么大的场面呢，请大家听我说。那先尊者现在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是否我们要认同这样的事情呢？于是呢，这个他先引言，因为那些尊者讲没有人的嘛，无我嘛。好，然后他就讲，大家听着，他讲无我的，我们这样子讲，他这个想法是对吗？啊，这样子讲。好，然后呢，那个弥兰陀王呢，就转向这个那些尊者，如果这个人个人呢是不存在的，那谁给你袈裟，谁给你钵，谁给你住所，谁给你那些生病时所需要的那些药物，谁享用他们，谁守戒，谁修禅，谁证悟涅槃，谁又终止了这个轮回，然后呢是谁杀生，如果你讲没有人，谁杀生，谁偷盗，谁邪淫，谁妄语，谁饮酒，谁造忤逆罪，所以呢没有人就是没有善，没有恶，没有造恶善者，没有造恶者，没有人不让这些东西完成去做它，也没有这个果报，也没有这个受报，这坏行为等等。所以那些尊者，如果有人来杀你，那他就不算杀生了，因为你讲无我嘛，他来杀你还不算杀生吗？但你那里还有，你有老师吗？有人教授师吗？你有出家吗？没有，你就没有。当你说你的同伴们叫你那个谁呢，那这个那个谁呢，这个那仙到底是谁？那仙是什么？是不是谁是那仙？那仙尊者是头发吗？不，大王，那头发是他体毛吗？不，大王。指甲吗？不，大王。牙齿吗？不，大王。皮吗？不，大王。肉吗？不，大王。就是他就用32身份呢来问他啊，是不是这些是那些啊？你讲我啊，他其实你看啊，他很精通佛法的，他会用32身份呢这样子来问啊。不，大王。那么那身体是不是那些？不，大王。那么这个色身是不是那仙？不，大王。这个感受是不是那仙尊者？不，大王。想你的想运，你的知觉是不是这个那仙尊者？不是。那么行是不是？不是。心事是不是色受想行识是不是那仙？不，大王。那么那么这个尊者，那仙是这个色受想行识结合在一起，这个叫做那仙，对吗？不，大王。好，那尊者，那除了这一切这五色受想行识以外，那仙是色受想行识以外的吗？不，大王。那尊者，我问您，然后呢都没有看到，只问来问去都没有找到这个那仙，那是否那仙就纯粹只是这个名词？谁是那仙？在这方面来，在这件事情上，谁是那仙？没有那仙，所以你在撒谎啊！这个那个米兰陀王啊，跟那仙尊者，那您在撒谎，没有那仙，你讲有那仙尊者，你说你叫那仙，那没有那仙。于是呢，那仙尊者就跟米兰陀王说：“你大王啊，你是呢受这个崇高的投身的那个地位，
而且呢
是受到很好的这个长带起来的，教育起来的，被很好的养育的。那当你呢，他就说当你呢中午的时候呢，你走在这个很热的地面的时候呢，走在这个石头路上的时候呢，很多石头你感觉到很辛苦，身体也疲惫，心也觉得受影响，那么呢心事你就觉察到啊，你的心会觉察到这身体呢很痛了。那好，你是车主走着来的呢，还是坐着车子来的啊？他讲我不是车主来的，车脚来的，我是坐马车来的。好，那大王呢，你说你来，你坐这个马车过来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马车是什么？是马车的那个轴是马车呢，是不是？大王，不，尊者，那个他的马车的那些主干呢，那个干呢，那前面的那个是不是那个马车？那不是，不是尊者。那他的轮是不是这个马车？不是，尊者。然后他的那些其他的那些工具啊，那些里面的那个穿着的那个，你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轮的那个一只一只的，那叫什么？副是吧？副啊，那是不是马车？不是。还有那个鞭啊之类的，那个马车夫的那个鞭啊，还有那个打那个马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马车？不。那马车是不是这些部分呢？全部这些部分，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拿在一起啊，这个是这辆马车？哎，不，尊者。那大王，是否除了这些有马车？不，尊者。那大王，我问你，我问来问去都没有问到说有一个马车，那是否马车就什么都没有，就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啊？到底这马车，你讲的马车，你叫马车来，马车到底是什么？大王，你在撒谎，没有马车，你在撒谎。你说你坐马车来都没有马车，问来问去都没有马车，大王你撒谎了啊！你是在这个整个印度最强的这个王，到底你害怕谁？你为了你害怕谁？你要搞他要撒谎，对吧？然后呢，请这500个这个 Greeks 啊，这些希腊这些将领啊，这些500人，还有80000的兄弟们，请听我说现在呢，这个弥兰陀王他说他坐马车来，但是我问他马车到底马车是什么呢，他竟然不能够拿出那个马车，那我们是否应该认同他的言语呢？这时呢，这500个 Greeks 啊，他们都称赞了这个拿心尊者，因为他可以问倒过来问这个弥兰陀王啊。于是他们就跟弥兰陀王讲啊，请大王啊，你现在能讲能回答就回答吧。这时弥兰陀王就跟那些尊者说，我没有撒谎，尊者，因为呢这些部分呢因为这些部分那全部呢集合在一起呢，他们呢好好的配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叫他马车就是说你一个一个这些怎么你放在一起也不算是一个马车，是全部跟他你跟他装啊配啊，刚好呢组合成的时候呢它是组成，你就给他一个名词说它是马车。好，那先生就是说那大王啊，你现在你说你了解你知道什么是马车同样的从我的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这些32生肖全部因为这些东西的缘故呢整体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一个名词说这是那仙那个谁呢，但是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你找不到一个主体叫做那仙，只是说它这样子配就是那仙，所以那个马车一样你这每一个部分算起来呢也不算是马车，但是因为它这样子配起来作为一个主整体，我们暂时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这个是马车，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有一个哪一个部分你可以叫做是马车，是这样子，所以还是比那个人的情形色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三十二身分也是如此，那个那马车也是如此，它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呢，这那些尊者就引用一个阿罗汉，他叫瓦吉拉金刚，他在大王啊，这个西斯特瓦吉拉，他在这个世尊面前呢，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因为这些部分，就是部分呢组合在一起，我们才有一个马车。所以五蕴也是一样，当五蕴组合一起呢，我们叫做一个众生，这样子而已。这时呢，那个大王讲啊，那贤尊者真的非常殊胜呢，非常殊胜呢，这么细微这么这样的问题呢，都被那贤尊者呢好好的回答了。如果世尊呢，佛陀站在这里呢，他会赞扬您的。萨度萨度啊，那贤尊者，萨度萨度，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好，这个是简单讲的，这是一个无我的这个教育。所以这个很多人还是一直在起疑惑啊，那到底你讲真的是无我的色受想行识是组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一个众生，你说这是一个人，然后你就讲因为它是无我的，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你是说它是无我的，它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色受想行识色也是无常的，无常的你不能够说它是乐的，因为他一直在被无常的压迫，他是苦的，然后你不能自主，他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在里头，你不能够跟他讲我要他这样我要他不要那样，你没有办法，所以他是无我的。好，因为这个无我，那现在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你说无我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无我的空的，好，到底这样子的话谁在受报，有谁在受报啊？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谁在轮回，然后怎样，为什么我们讲啊，这个恶业啊，恶业成熟你就受苦，到底这个是怎么解说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你刚刚讲无我，也许通过这样子回答了无我，这个无我是可以人们还是可以接受，以马车来做例子，是不是？其实马车你不可以讲这个部分是马车，这个部分是马车，它只是一个组合体，但是这个组合体也不可靠，它也不永恒，所以到底是谁在受报？现在下一个问题了，那贤尊者就开始有挑战了，不是那贤尊者，那个弥兰陀王有挑战了，那大王那个国王呢，弥兰陀王他就说，那贤尊者什么在轮回？然后呢在投生，这个那贤尊者就说名色在投生，名法跟色法，名就是精神啊，心啊，我们的精神啊，身色就是身体啊，名色在投生，然后呢这个弥兰陀王又问，是不是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心和这个身体在投生，这一个名色在投生这他问他是不是这一个名色在投生但是呢这个到他弥兰陀王讲，不只是这个心跟身而已哈，带着这个心和身，一个人呢他造下了业叫 karma， 不管是善还是恶，通过这些业这是 karma， 然后呢另一个名色在就被诞生，因为你看了他的问题是弥兰陀说，是不是这个名色现在这个名色这个精神跟物质在投生，他讲啊，不只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他是说一个人呢，他这个名，因为这个名色，以这个身心他去造业比如说杀人啊，还是什么造业，那个业，通过这些业这些，那么呢，另一个名色被诞生。好，这时呢，这个弥兰陀王就说，如果是如此，
尊者，不是这个名色
被投生，
那么呢，那他就解脱了嘛，他所做的坏事，但是呢，不是他被投生，他在投生嘛，那就解脱了嘛，对吗？现在你这个名色在投生，另一个名色被诞生，不关我的事嘛。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另一个投生，另一个名色在投生，那不关你的事嘛。你这个造恶业的名色一没有在投生，那你就解脱了嘛。啊，他是这样子讲，
那他所造的恶业，他就解脱了，从恶业中解脱了嘛。那这是这个那心尊者就回答：如果他没有在投生，他的确是不在投生的时候呢，他就从自己的恶业中解脱出来。但是呢，因为他在投生，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从他的恶业里面解脱出来。哎，这个听起来就很乱了嘛。刚刚讲又不只是这个名色，这个业造下的业，另一个名色被投生，然后他就讲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解脱了嘛，这个名色就解脱了嘛，没有这个名色没有被投生，他就解脱了嘛。然后呢，但是他又说不是，如果他没有被投生，他没有再投生，他就解脱。但是呢，因为他在投生，所以他没有办法从恶业里面解脱出来，因为再投生的话，他要受那个恶报。哎，啊，听起来就混乱了。然后呢，这时呢，他就讲。弥兰陀给我一个例子啊，这时他就讲，这个那行尊者说，哦，大王啊，正如一个人呢，他去偷另一个人的芒果，那么那个芒果树的主人就带他来到这个国王面前，跟他讲，大王啊，我的芒果呢被这个人偷了。然后这个贼就说，大王，我没有偷他的芒果，他种的芒果跟我偷的芒果不同啊，所以我不应该受这个处罚。好，那这样子，大王啊，你认为这个人呢应该不应该被处罚啊？那个贼说，贼来到大王面前，不一样，我偷的芒果跟他种的芒果哪里同？他是种那个芒果，但是我偷的不是他种的芒果，所以我没偷他的，明白吗？啊，那大王你认为他该不该被处罚？该呀，他应该被处罚，应该承受处罚，尊者。那为什么呢？不管他说什么，他不能够否定的是，他种那个第一个芒果，他不能够否定这个第一个芒果跟这个最后一个芒果，种下去的芒果跟他偷的那个芒果的关系，他不能够否定，他有他的关系。所以呢，他虽然他偷的是后来的芒果，但是呢，他要被处罚，因为他是偷的，因为那个是属于别人的。然后呢，那这个时呢，那些就只说啊，也是一样的，正是如此，大王，通过这个身心。一个人他造业，善的业还是恶业，那么呢，也就通过这个业，另一个名色法被诞生，所以他没有办法摆脱那个业，他还是要承受，他是不同的，这个名色法造这个业，另一个名色法诞生，但是呢，他这个业，他这个报，这个他要他这个业，另一个诞生那个名色法要受报，还是有这个关系。就像那个第一个芒果跟那个结出来的芒果，它的关系，它是同样的芒果吗？它不是同样的芒果，种下去的芒果是一个，长出来的芒果是另外一个，但是这个芒果长出来是因为那个种下去的芒果，所以它有关系。所以人家种的芒果，你去偷那个果子，你就偷人家的东西，明白吗？因为那个是属于他的，他的连贯的，所以这点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它是这样子比喻。所以造业的是这个身心，投生的时候呢，另一个身心升起，但是呢，这个业呢，他要这个后来的身心要承受之前的身心他的那个业，是这样子。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只要还在投生，他就是没有办法摆脱他的恶业。再给我一个例子啊，这是那大王的，再给我一个例子。 啊，那这是大王就那国那就讲啊，大信尊啊王啊，如果有一个人还买了一跟那个那个牛郎呢，买了一波的一波的这个牛奶，嗯，然后呢，然后呢他就说哎，我跟你买了，但是呢你给我保管一下哦，保管一下放在那边，然后呢我等一下明天呢我会来拿，那你帮我看着我会来拿，然后就明天再来。那明天来的时候呢，这个牛奶已经变成个个就是乳酪嘛，是吧，啊，牛奶变成乳酪嘛，啊，你解了他自己他在这变化了嘛，变成乳酪了嘛，然后这时他就说给我我的牛奶，嗯，那其实呢那个时候呢你应该给他的是一个已经那个牛奶变成的那个乳酪，嗯，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说，嗯，你给他那个乳酪，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给他那个乳酪，但是如果那个买者他说我没有跟你买乳酪，我是跟你买牛奶，所以你要给我牛奶，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就会讲，你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呢，这个牛奶呢已经变成了乳酪，所以如果他们大王啊，如果他们两个来到你面前争论，那你觉得你应该判，判谁胜诉呢？那他会说，哦，尊者，我会判那个牛郎胜诉，因为牛郎给他乳酪，因为那个牛奶他保管的是牛奶，这牛奶变成乳酪，他就给他乳酪吗？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他说什么，这个乳酪是从牛奶那边变过来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呢，那些尊者说，同样的大王，正是如此。通过这个身心，一个人造善业或者是恶业，那么呢，通过这个业，另外一个身心又升起。但是不管他怎么说，他还是无法摆脱他之前的恶业。然后呢，这时呢，弥兰陀王讲：“你好厉害，那些尊者。”可以明白吗？所以其实呢，无我是这样子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是同一个，他一直在生灭，这个也在生灭，这个也在生灭。可是呢，他就是有他的那个，因为这个他才产生另外一个。所以变成你现，即使是你现在看一下这个，像即使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很固定，其实它是非常快速的刹那生灭，一个灭了，另一个升起。但是呢后来所升起的也是跟之前所的灭的还有那个关系，所以变成你不会说突然间看到一个瓶子是塑胶的，它在下一个刹那它就变成铁的，它不会，它还是塑胶的。但是你说它是一个不变的个体吗？它不是，它一直都在变，是这样子。可是又有它的延续性，这是一个比喻。所以这个是一个比喻了，我们可以这样子比较好的一种了解。那在实际体验的时候呢，它也是如此。你会看到，那个名色法神灭神灭神灭造业，它没有一个没有所谓的一个灵魂从这里传到那里，可是呢，它就是之前之后的那个名色法要聚成。之前名色法的那种潜质啊，那种倾向啊什么，可是他这些潜质也好倾向也好，他都不是一个固不变的个体，他是在生灭在生灭在生灭。所以讲他是一种无我的现象，这个跟他们所讲的那种，有些人就把这个佛陀的教义，因为受了婆罗门的影响，婆罗门教的影响，他们就跟他变质了，说他好像有一个本体这样子，那就不对，他不是一个本体，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温柔和这个在修学缘起的时候呢，这个就会变得更加明朗了，它就在禅所成慧的阶段，它会变得更加的明朗。好，针对这个有什么疑问？有疑问吗？以前有一位上次讲那个谁永娟，是你传来的吗？那个问那个女孩小女孩的那个问题，是你？不是不是他，是你。
因为我的那英文名字也是叫
你的。哦，你
的女儿。
哦，是你的问题。
你好。
哦，好好。我在想应该要在你面前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啊。 正好来了，我没想到的，我是想，哎，这个应该在讲的，在中国来讲一下。哎，还有疑问吗？你不是问一个问题吗？说如果是。
完全不认识陌生人
的思想。哦，其实下一辈子跟这一辈子的差别，就好像今天跟明天的差别，明白吗？其实你现在跟你明天也是陌生的，其实只是说你感觉到好像同一个人而已，其实还是在生灭。这一辈子跟下一辈子也是这样子的，那你会为你的明天努力吗？你会为你的明天努力，因为你知道，虽然讲他是我，讲陌生是因为他无我，他刹那生灭，但是因为他具成嘛，没有这个，因为有这个生灭，因为有这个才有这个，它是不同的，这个生灭了才，其实这个每一刹那也是生灭，但是呢，因为有之前的，它才有之后的，他们之间有那个关系。但是不是一个灵魂 pass over， 不是，它不是一个灵魂，它就是 pass over， 它不是。今天跟你，今天的你跟明天的你，刚才的那一秒钟跟你这一秒钟的你，其实也不同的。如果你从究竟法来体证，它是无我的，这个灭了，这个生了。但是有连贯性吗？有。你关心你下一秒的你吗？关心吗？啊，一样一样。你会关心下一秒钟的你，那你也应该关心你来世的你，对吧？因为他有连贯，他不可以讲完全没有责任，他有连贯。但你实际修行的时候呢，你真正去关照的时候，其实每一刹那都是生命，没有一个我，完全生命快速。但是呢，你可以说这个没有连贯吗？他每一秒钟都在连贯，所以你会知道的。你现在，你一个，你这一秒钟的不对，下一秒钟你要承受。你这一次，你现在你讲好了，那我不要紧嘛，我跳下从悬崖那边跳下去嘛，死的是另外一个人嘛，跳的是另一个人嘛，不是的，他还是他，因为那个连贯，所以我们不愿意承受，因为那个苦，而且人也他是你跟他，他跟他不交叉的，不会说，这种没有关系，他也不是没有关系，他就是有关系才叫做缘起，如果他没有关系就不叫做缘起，你这个。这个名色法，你这个名色法的生灭跟他这个名色法的生灭啊，他是没有那个关系，没有那个关系是说你的因果是你的因果，他的因果是他的因果啊，所以你修行是为了你修行，你不是为他修行，因为你修行他不会说他的来世得到你今这一世的修行成果，又不会啊，不会这样子，不会说他来世得到你这一世的修行成果，是你的来世得到你的修行成果，可是这个你又不是永恒不变的你。它是那个连贯性，它是一串，每一个人它是一串，你的是你的一串，它是它的一串，可是这一串里面它不是一个灵魂啊，这个就是缘起的了解，它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在里头，它是这一个因果关系跟这个因果关系，它不是是不交叉的，它只能互相影响，好像妈妈影响女儿，可以互相影响，是这样。哦，还有疑问吗？再问，类似的啦，类似相关，但是那天连串。
所以就是说，那这世界上，我们生命数量是就你刚不是说很多条线嘛？那线数量是一定，是一定的，它就不会断，是吗？
只有他证悟成阿罗汉的时候，断除了这个无明、贪爱和执取。那么呢，他自然的就没有那个燃料，他就不会再要下一个生命。
那就只有这样，线才会断。
啊，对。
那是不是现在人，他们都吃肉，他们都就没什么信仰，那是不是 以后人就会越来越少，动物就会越来越
少。没有了，没有了。其实这个，哦，现在的人如果是没有什么信仰，是吧？哦，但是呢，还有很多，其实人他不一定是人投生做人呢、啊，其实很多畜生还是等着做人呢、啊，很多其他的界等着过来人间呢、啊，真的，因为人间还有法、啊。其实你刚才那些畜生，有时候看到人活得那么好，然后他就这么苦，这样他那个心会倾向于投生做人。其实等着做人的畜生众生太多了，太多了。啊，是有会有差别的，比如说在佛陀时代，天上的那个天上的人口，天上的那个天神的神口就比较多了。真的，那个时候就有一次，那天神就因为佛陀他出现在人间的关系，人们造了这么多善业啊、布施、僧团啊什么的，天上就多了很多天神，就多了很多天神，他们就觉得很好，天神强了啊，那个在33天，就如果是跟阿修罗打起仗来啊，天神就强了嘛。啊，天神那做王的都是希望他的子民很多嘛，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所以像通常有正法住世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天上的天众会更多。然后人间，其实很多众生也会等着投生人间的。
那怎么能让我们家猫下辈子变成人？
哦，你要下辈子变成人？
我说，那就比方说我们家养几只猫，那我们平时做
完。让他变成人是吧？是有，我知道，我看过一个佛教徒带着他的疼爱的那个小狗，然后呢，每天这样子跟他皈依啊，这样，那个小狗也是期待了，每次知道那个时间到了，就在那个佛台那边等着皈依。也有的哦，很奇怪，就跟他念皈依三皈依这样，然后那个狗还是知性的哦，他就会这样子在那个，所以有些时候那个主人的一片痴心，我们也不敢说会不会起作用。真的有一天他就每天看着佛像，他就知道这是要恭敬的，也有可能的，有可能啊，我不知道了，有可能的。但是我知道有些众生是因为见了佛陀过后呢，他的心一直想着佛陀，因为佛陀的磁场慈悲太强了，所以他后来就投身到天界。很多很多众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让他喜欢投身做人，你要对他好咯，你对他好，他就觉得人很好啊，然后他而且他一直起善念，那么他可能就会投身做人，自有这个可能了。这样子呢？
就是北传的，就是现在有接触那个北传佛教嘛，就很多人都说什么开悟啊、见性啊，就是好像说就是感受到那个我了，这其实我是没有的。那他们到底是感受到了什么？但是我是不能被感受的。
这个我不知道，就是他们有些时候北传的名字，有些时候我也搞不清，有些什么真如，然后佛性，这个我们不懂，我们南传是没有这些东西，南传就是无我，然后如果要讲不生不灭，就只有涅槃不生不灭法，其他的这种心，这种太多的名词我们也搞不懂，对。北传佛教我不是我的内行，我不知道。这个要体证涅槃，阿罗汉们你去问，这个是，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不是问可以达到的问题，它是体证的这个领域，所以有人去问舍利弗尊者，那你像涅槃什么，那个有没有感受？不是没有感受吗？那如果没有感受，你讲灭了嘛，名色法灭嘛，灭不再投生嘛，没有名色法就没有感受了嘛，没有感受怎么会快乐？问舍利弗，没有感受怎么会快乐？ 然后舍利弗尊者说没有感受最快乐
啊，这个东西就不能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就没得讲了啊。他讲没有感受最快乐，人们想象通常快乐都是从感都会有快乐的感受，他讲没有感受最快乐，不要讲没有感受最快乐了，就是讲没有乐受更快乐，人们都不容易理解。比如说四禅是舍受，就是其实舍受是比乐受还要殊胜，从在那个阶段来讲那个四禅啊，但是从更殊胜来讲你可以讲更快乐，从更殊胜来讲，但是它不是乐受啊，这个就是没有体证四禅，你就不会了解为什么是舍受，舍受都没有乐受了，怎么还会更殊胜？它是舍，它不是那种一般的那种体会，这样咯。单单四禅跟三禅，这个一般的没有体证的时候都不容易想象，更何况是涅槃，没有感受最快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感受最快乐，所以这个是去要这个是修的领域的，这个是不能再去论下去的。我要知道思所成慧的一个极限。你想到一个时候呢就有极限了，是这样。但是你很肯定的，你走下去不用害怕，它就是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它不是一种不能自主的状态，它是很越来越清净，越清净就越好，越清净就越好，你就不要担心了。那些阿罗汉们他们都是像等待他们的那个般涅槃的到来，就好像一个辛苦劳作的那个员工等待他们等待拿薪水一样，真的他们是这样子讲的，等待拿薪水，对他们来讲，所以他肯定是更好的。如果是不好的，他们可以选择吗？他可以选择不要再这样吗？是不是？如果你他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到那个阶段已经断根了，他也不这个选择的心也不会起，也不会自然就他无名爱取就断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是肯定是好的。其实太多东西我们没有亲身经验也是不能知道的，不要说涅槃，太多东西你想象不到的，太多东西都要亲身经验。你没有走进这个房子，你也不能想象；你看读了再多关于到这间房子的书，你也不能想象，除非你亲自经验到。所以每样东西，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是直接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所以是这样。好，来发问。一个名色法造业，另一个名色法投生起。
那它是有一些界，比如说无色界是没有色法
的。啊，对，是只有名法，对，就是这样子讲了。是这样子讲一种。简一般性的讲法了啊，在那个界里面就是只有明法脱身，没有色法，所以四蕴不是五蕴，只是五蕴是最普遍的整体的讲法了，就是讲生命，因为在这个整个三十一界里面，只有那四种众生是没有色法，其他的都有色法，所以简单讲，通常都在讲五蕴啊，讲因为对象都是这些，因为佛陀讲法都是针对这些听得到的对象嘛，他们那是四种。众生是没有身体的，他是听不到的，他没有耳根嘛，没有身体，连身体都没有了，怎么还会有耳根？所以他们是听不到的，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法的。所以佛陀的对象不是跟他们讲的，是跟五蕴众生讲的。来。这个你去看吧，哦，明法是明法。
这还有轮回的话，他心思在轮回，是不
是？啊，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了，哦，它就是一个名色法灭了，另一个名色法升起。
就跟我们这个平时这个心思一样，这里心灭了，它重新再升
起。啊，对，一样。其实轮回从这个生命到那个生命，跟从这个刹那到下一个刹那几乎都是一样，唯一的差别只是说可能整体来讲它好像可以从人啊到另一个生命，其实从名色法来讲都是一样，这个名色法灭那个名色法生， 只是刚好那个好像是一个生命的界，这个生命是这个生命，那个生命是那生命，这个生命是人，那个生命可能是天神还是什么，这样子而已。其实从生灭来讲，它的那个变化就是这边灭那边生，这边灭那边生，一刹那跟一刹那之间，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对对，只是在对对对。
那来那么巧，
其实也不是巧不巧，你随便拿一粒石头往天上丢，它一定有一个地方掉下去的，它一定这个大地总是有一个地方会接受它的，不是巧不巧的问题，生命就是这样子。
那还有一般的发愿，一般的发愿的话，他投生上了，那就是死的时候那个因缘跟他的愿力也有关系，就会连接。
对啊，无名的爱取行业五样东西，就是无名的爱取行业，它在产生那个投生，下一个投生是受这个，这下一世的投生是受这一世的那个无名的爱取行业这五种因素，决定它投生的。这样，通常发愿啊，要投生哪里投生哪里，这个是跟是无名的爱取有关系的，哦。那你做的好事，那个是行，通常投身好的地方，那个行跟业都是好的。如果投身好的地方，
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人的心应该是里面包含广化性的这个潜能，人的心包含广化性的潜能。那人在死亡之后，它有可能变成很小的动物吗？比如说蚊子那么大小的，有没有可能变得很小，它的心度感受不到它那个心的存在的？或者说这么小的动物有没有可能变成？
哦，通常我们要变，在经里面有记载一个和尚，他很执着他的袈裟，他得到一个很好的袈裟，对知识执，他就是执着。然后呢，到他死后的时候呢，他就投身了一个虫，这样子在粘在那个袈裟那边，他的袈裟，他还执着那个袈裟，所以一个和尚都可以投身成一个那个虫。然后也有记载那个一个王后，她因为投身成一个什么粪虫啊，那种粪虫是吧，啊，是粪的，吃大便的那种粪甲，粪甲虫是粪甲虫，这样子。所以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有可能。然后这是一小小的众生，它可以变成大众生，这个就要看他的那个灵性哦，他有时他能够，他又能够知道了。如果他太小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要回来也是没有这么容易了。啊，像牛这样就比较容易，像有一个修行人，这是我认识的，那他有一次是出家人。但是因为临终的时候呢，他执着那个牛奶，想要喝牛奶。那你知道在印度喝，以前我们都不明白喝牛奶怎么跟投身做牛有关系呢？其实后来我在印度流浪的时候，有一个时候人家给我供养，我住在一个地方，他们早上一看到我起来了，他知道啊师父起来了，他就马上给我准备牛奶，他就去找他的母牛。所以是要喝牛奶，就是要去现炸的，现取的，所以就取它，所以变成他想喝牛奶，他就会就那个牛奶就连贯到那个牛，你知道吗？他就对那个牛的那个连贯，你知道吗？那个心就那个贪爱就升起，这一念之差而已了，一念之差，他来世他就一就不善业升起，贪念升起，他投身做牛。可是他过去是和尚，你知道吗？所以他做牛，他还是那个心性还是善良了啊，不是每一个牛都是粗野的、凶猛的，他也是善良。然后呢，他还是诞生在附近，他是很多出家人托钵走过，然后他就静静看着那些出家人，这样，因为他自己过去是出家人，所以很容易升起那个崇敬的心， 所以他看到那出家人走过走过走过，然后就这样子，这个影像在他临终的时候升起，然后他这一生现在已经过世了啦，那他这一生就投生，他就很倾向自然的就跑去跑来出家了。但是他的个性真的，我看到他的个性真的有点像牛，你知道吗？他是走路也慢慢，也不踩人家的，他就做好自己的事，也不爱讲话的，那个牛很静的，你知道吗？他静静，他也不管你，他就静静，那很勤奋修行，而且少欲知足。牛是吃草的，你知道吗？这也不知道他的性格就是少欲知足，很优秀，很好的一个大德来的，很好的一个大德。所以这种情形是会哦。如果是这种他有这样子的灵性，他会看到出家人会起好感，这个就可能了。这个才是好命，掉入苦际还马上就下一次就跳上来的，就回到人间，这个是非常好命的。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那个过去那种出家人功德是很强嘛，他并不是真的那么糟，他只是一念之差他堕下去，但是他的功德还是很强，就把他带起来。然后其他的时候通常堕入苦界没这么容易，如果是下地狱没这么容易回到人间，没这么容易，除非是有些是菩萨啦，然后菩萨一丝的差别让他堕落，但是呢因为他过去的功德很强很强很强，他菩萨在地狱里面八万年过后就投生到天界去了。这种是最比较好命的一些，其他的都没有这么容易的。如果是恶业啊，招了很多杀夫杀母了，然后堕落到地狱里面去很久很久，他要恢复也很久很久。那没有研究过，我想一下，我没有研究过他们这一个领域，没有研究过。那么他们就是但是他还是在讲之前的语言，对吧？
讲现在就是说一个六十岁的，
对对对，
老大爷被移植了一个20多岁被车撞死的一个年轻人，被移植以后，他的连个穿着打扮，连个饮食习惯，连个喜好，全性情大变。后来他找的那个喜欢的女孩子，也就是这个男朋友，就是死去的这个男孩子，就是自己男朋友的类似女友，就是这个后来就是从他们说细胞是有记忆，心脏有记忆，但是从哪再从佛法上面解释，人死了心是带走的，是真的超越带走的，他的心脏移植到这个人身上，他俩的业就怎么说？
没关系，以后师父去研究一下，有答案再跟你说。哦，因为在佛陀时代没有这种心脏移植嘛，所以佛陀没有留下那个教义。然后至于我们来讲，我们也不能，这种东西要研究一下的，不可以随便讲，要研究一下的。心脏移植的时候呢，这个心性是怎么样的？但是心性有影响，这个是有很奇怪的，是有一点根据的。就像我们的那个摩耶夫人，当她怀孕菩萨的时候呢，她的心性完全不一样，完全没有欲望啊，因为她怀孕菩萨是非常清净的啊，没有欲望，她不取欲念，很奇怪。所以，真的是两个完全是不同的心名色法嘛。孩子是孩子，妈妈是妈妈，但是那个影响可以非常的大，菩萨带给他的母亲的影响非常的大。他应该不是心生色法的问题，可能其实心念是会影响的，他不是直接心念是会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像佛陀说有阿罗汉出现的那个地方是有福气的，非常心念是会互相影响的。当一个人在他一群，他有些时候他很 很清净的时候，他有那个影响力。当然如果是很恶的话，那么他有些时候也会有影响力的，心念会影响的。嗯，没有了，我觉得是我自己的认识是心本身就是会影响，不用说移出，不用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的，心本身就会有影响。所以也是说佛陀带给弟子们的那种影响是非常大的。人格分裂可能有些时候呢是过去自己都在生生世世里面有时候演过不同的角色，这一世他可以这样子，那一世他可以另一样，然后另一样，然后刚好那一世的时候好像某一种业冲击他的心可能比较弱，过去的那种不同的模式形成。像比如说很多人他都做过男生女生男生女生男生女生的，但是没有什么分裂了。如果他守戒好好的人呢、啊，根据我们的得到禅修者的报告，我的听闻呢、啊，哈、哦，这个只是没有，我只是说听闻而已了。那么呢，通常呢，如果是投生男的、女的，男的时候他就是很男性的，不会乱七八糟；他投生做女的时候呢，就是好好的一个女性，不会乱七八糟。通常乱七八糟的，就是也不是我不好讲乱七八糟了，就是说不怎么。清楚的男性女性倾向不怎么清楚，通常这种我们的理解是有些时候跟第三界有点关系了，第三界没收好了，邪淫界了，不邪淫这个不邪淫界了、所以是这样子的。那么至于其他的时候呢，如果会有那个人格分裂的这种情形呢，有些时候是自己的心啊没有正念啊，然后呢自己的心性潜伏在那个睡眠里，又同时又具备相反的东西，然后相反的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一下冒一下冒，那就会有一些分裂。有一个类似这个分裂的例子，在佛陀时代呢，就是有一个舍利弗尊者他的弟子，他很奇怪，他在某一个地方呢，他就是很谦虚，就是在自己的跟导师这样很谦虚很谦卑，他走到另一个地方他就很骄傲起来了，就骄傲起来，好像很霸气这样子，好像，所以这个跟后来佛陀分析，其实他在不同的地方造下不同的业，他在那边他造下的是业，啊，他以前曾经在那个地方什么埋藏的什么黄金还是什么在地面，他就很高兴啊，这个是我有很多宝在里面，他就有骄傲，然后在另一个地方他就回到他本来的面目，所以有些时候他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他被那个不同的因缘牵引着，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他表现成这个样，那个时间点他表现成那样。另外一个很明显的那个因为时间的不同而让人变成不同的，是一个过去一个人他守过这个波沙八戒，然后我没有清楚记得他的详细的东西了，然后那守半天，然后其他的时候他又不好，然后当他那个不杀八戒的业成熟的时候呢，他就好像生活在天界一样，但是呢另外半天呢他就好像在鬼界一样受那种苦，然后每次就这样子，半天好半天坏半天好半天坏，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很尖锐的。所以有些时候有这种因缘的变化太奇怪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造下了很奇怪的业，很多东西不可想象的啊，因为造出很奇怪的业，得到的果报也会很奇怪。所以到底奇怪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敢说了。这个也不是我能够完全精通的范围。这样子，只是知道这是业不可思议。哎，是。
他要用咯，他要用那个智慧咯，一样的啦，就像你有药你要用那个药，没有用那个药也起没有起作用一样。所以当然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在痛的时候他马上进入那个究竟法的层次，也有可能可以舒缓他那个痛，可以舒缓他。然后有些时候你心专注在一个地方，他也会气比较痛，这也是会舒缓的。因为我们的心在那边的时候呢，心神摄法会比较强，所谓的那个气，那心引导的那个气，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心神摄法在起作用。所以有些时候很多很强的那个智慧的善心所升起的心神摄法，它也会能够把那个痛稍微化解。然后呢，能够看到究竟法的话呢，是如果他用的时候呢是会比较好的。但也有些人呢，他直接就不想了，他就说然后如果要做到身体没有痛的感受呢，这是不能的。因为阿罗汉如果你砍他一刀，他身体还是会有苦受，佛啊阿罗汉还是会有身体的苦受，他们还是会不希望这个身体的苦受的。所以像有一些业来得很凶的，像佛陀的那个悲痛啊，他就是没办法的，这个是佛陀也不想要这个苦受，他虽然他的心是不会苦了，但身体的苦受他还是不会要他还是不想要有这个身体的苦受啊，就是所以他就用他的那个修行的力量，一直入阿罗汉果定出来决意，然后愿这个苦受从现在到我入灭不再升起。然后每一天他因为他每一天他都入这个气飞色观法，然后进入这个阿罗汉果定，从阿罗汉果定出来下一个决意，愿我这个悲痛从现在到我入波涅槃不再升起。但是那个业是业啊，业他没办法，但是呢他就是一直用他的那个很强的修行的力量把他压下去，天天都压，压到他入波涅槃。所以为什么要压，是不是你说这个痛佛陀没事就好了嘛，他还是有事的，那个痛身体的痛还是痛，还是不要的，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修行就像爬梯子一样，你在每一季你爬放了这季抓了，把这季放掉再抓下一季。那么在你在抓的时候呢，你是一步一步越来越靠近这样而已。你没有办法说我怎样，你就在爬这楼梯，这个梯很长的梯，你爬这一半的时候你就说我有要到底我要怎样才能够一下子就到上面，要怎样才能够达到，因为这个是上面的才能够达到的。所以比如说像完全自在，这个是阿罗汉才达到的境界。所以怎样才能完全自在，你其实是没办法的，你只能说在你现在的处境能够马上达到多少就多少，因为百分之百的结果本来就是终点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期望在路途上马上就达到终点的事情，我们只能够说在这个路途上刹那之刹那间能够自在就自在，有多少就多少。然后这一个虽然不是圆满，但是他还是让这个还是高过这个，他让我到这里，然后放下这个，虽然也不是最圆满，但是他让我这个手能够抓到这里，你就这样子上，这样子上。所以每一步都是不圆满，但是呢他就是导向那个最终的，是这样子。所以一样的，就算是你没有办法完全自在，你不能够说我要怎样才能完全自在，因为完全自在是阿罗汉的境界。然后怎样才能，你就有一份自在，你就在那一个用那个自在来努力做正精进，
然后呢迈向另一个自在，就是这样子而已。哦，所以整个修行的那个成长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理解。我说用引用一个更高的智慧呢，并不是说用了他的智慧你马上就会就好像你有那个智慧，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生命在做决策的时候，在做大决定的时候，你自己看不到了，你就让一个跟你比你更有智慧看得更清楚的人引导你啊，你就做这个决定，然后你就跟着去做，这样子就好了。就像佛陀，我们问佛陀在我的处境他会怎么办，然后呢我们问了瞎豆，瞎豆会告诉我们啊，佛陀若在这处境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好，那么呢我们就照着做。但是至于佛陀的境界，是我们这样子问一下我们就有佛陀境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会知道哦，佛陀是不会起贪嗔痴的，然后呢佛陀是不会恨人家的，佛陀永远对人家慈悲的。好，我就知道大概从这个没有贪嗔痴慈悲什么，可能我对我的是跟我原来想象的答案就不一样了，这样子。所以在比较属于决策方面的，并不是说你问了一个有智慧的人马上你的心就变成跟他一样，这是不会的，但是你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呢至少你让他引导你，你让他做那个决定，你去做，这样子。可是你要当着每一次报告好像第一次报告这样子，不要被过去牵扯，不要再想着过去怎么样，你每一次你就当这就是这么一次而已。因为这也是一种心态的训练，训练到以后你在修禅的时候每一刹那就是这一刹那而已，不要去讲过去啊，又烦了，又是同样的报告我都不想报了。很多学生都跟我们这样子，他就不来报告了。我说如果你要讲不想报的话呢，第一个不想听的应该是我，对吧？那我们做师父的太多人都在讲几分钟贪嗔痴起伏的昏沉都是一样的，对吧？我们没验你不可以验。基本上呢，如果是以阿那巴那来说了，我们要不然的话太广了嘛，我们以这个入出洗念来说，你要知道师父他要问你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要问你是你能连续不中断的专注多久，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你能够连续不中断的加强啊，那就 OK 了。但是其实谁又能够准确的知道自己连续中断都不中断专注多久，没有人真正这么准确。那为什么还要问，明知道不能够准确的达到答案还要问？其实很简单，禅修包括是一种导引，那个指示，禅修的指示其实两句话讲完了就没了。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要学说哎，你来报告，其实就是导引啊。一方面是监督，初学者第一次来我们怕他出差错，等一下他有什么精神问题啊什么，如果我们没有监督他出差错的话，那就大事就不好，这是一个原因。除了监督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导引。其实我们问你那个问题，因为你知道你来了本来就要答那个问题了，所以以后你就会在那，你的心就会往那方面倾向，去那方面努力。其实真正要知道你修得好不好也不靠你的回答，就是听你回答也是答也未必答得准，对吧？我们有别的方法来评估的，到底一个弟子他到底修得好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这样子问。明明知道这个答案也未必是可靠的，也未必能够有代表性，但是我们规则上还是这样子问，你要专注多少分钟，那你就会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的心就一直往那方面倾向，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禅修报告另一个作用，除了被导引以外，就基本上就是你把你的问题讲出来，然后呢你师父告诉你怎么解决，其实告诉你怎么解决，你下一支香未必是这个问题了，对吗？常常都不是同一个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你这样子在这个导引的过程中，你就开始学会了哦，原来这个从中慢慢明白那个禅修的原理，那你熟悉了这个禅修的原理，然后自己慢慢久而久之你就知道哦，你怎么用。所以下一回你遇到的情形，也许你还没有问过师父，师父也还没有给过你指示，但是你明白那个禅修的原理啊。我们都是从历史中学习，但是历史未必重复，也可能重复，但是呢我们是从历史中学习的， 我们很难从未来中学习，除非你有看未来的能力。所以你只能在你还没有看未来的能力以前，你就只能从历史过去中学习，是这样子的。哦，所以禅修报告的用意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了禅修报告的用意，那你自然知道要讲些什么了，相关的东西。师父第一，他要导引你，他要跟你问你的问题，你就答他。然后如果你有不能解答的，你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啊，你就在那个时候带出来就问，啊，就是这样而已。但是现在的禅修报告还有另外一个作用，这个作用是让我们有些时候觉得比较辛苦的，就是倾诉，有些时候，然后，这个是奢侈的一点呢，让一个师父来做听众，但是没有办法，有些时候他又不喜欢别的听众，他就喜欢师父做听众啊，那个就很累了。有时候我们想找一个师父，别人来代表我们做听众，但是不行，他别人他又不要讲，他就是要跟师父讲，哎呦，辛苦。这种东西我们会做一次两次，开始刚刚入门的时候，通常初学者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他身上，但是有些人他因此上瘾了过后呢，他就常常这样，那个就不行了，那个就不管他了，真的没办法了。所以我们都会对初学者比较宽容一点，随便一点。通常初学者来报告的时候，我是给他你要怎么报就怎么报，我都不跟他讲怎么报，就是任他讲到他满意。但是呢过后呢，过了通常一个星期过后呢，就会跟他讲你要这样子报，这样子报，不可以给你乱天马行空的，到什么要讲就讲就不。他是第一次来都是给他自由发挥，因为他自由发挥他的心才开。如果一开始他一开口讲话，你就跟他讲这个不行，这个讲错，这样讲错，他就被压抑了，他就很害怕师父了，那不行。我就给他你要讲什么就讲，让你满意给你讲。但是呢通常过了一个星期，通常我们就开始要教他了，你再这样子下去我们太耗了，不行。还有谁有问题？
就是为什么就是在家人证得阿罗汉果，如果不在当天受具足戒的话，就会在当天入波涅槃？
这个呢，导师们给我们的解释啦，而且就是他这个处阿罗汉的心呢，跟俗家的生命是不能够相应的。他自然的，也不是说他就是会这样子短命，也不是的，他就是说。他就是不会想要停留了，他也不想要停留。
那为什么说了具足戒他就可以继续？
具足戒是你看他是真上戒，你守这个真上戒的时候呢，你又也是那个非凡心也很圆满，各方面各种条件，它是一种情况是这样子。然后呢出家的生命，不要讲阿罗汉了，我讲一个已经融入习惯享受出家生命的人，他都会跟在家生命格格不入，即使穿上那个衣服啦怎么，他都会很不自在，他就也不是说痛苦的那种，你明白吗？就是不属于你，明白吗？就是不属于你。一种情形好像就是可能就是你就坐在那个热锅上吗？你坐在热锅上，你当然就不想再坐下去了嘛，对吧？一样哦。那么在家生活就像在阿罗汉来讲，就像这种形态啊，这种身体啊，各种东西，就是就像在热锅上，可能就是不属于他，所以他就是会走的，他怎样都不会再逗留久一点的，是这样子，只能这样子理解了哦。再细的要自己成了阿罗汉再来亲自体验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是可理解的了。因为基本上呢，当你的心性不一样，就像那个鱼脱了那个水的时候，它就是它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出家生命真的是不一样，出家生命真的过关出家生命的人，你问他在家生命，他也不行的，也不行的。像我一个其中一个学生，是不是？他就。我可以跟你讲他是什么，他是寻法尊者。然后呢他是医学系毕业的嘛，他想要做医生嘛，但是他过一阵子他之前大学一毕业他就跑来出家一阵子的，过后一阵子他因为某种因素他又还俗了，但是呢他还俗他想要去做医生，但是他一去那边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他就在那个世袭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觉得这些人怎么勾心斗角的什么样子的，他就那种他已经觉得这个空洞没有意义了，他其实待不下去，他待不下去，待来待去即使是做居士他一直是找回我们，要跟我们在一起，喜欢跟师父们跟出家人在一起，很自然的那个生命已经不属于他了，他的心已经转了，他出过家过，他的心已经转了。如果他真正有做出家工作的人，通常有时候他会这样子的，除非他出家不做出家的工作，出家还很熟的都不要讲，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子的生命，他一碰到那个俗家的东西他就是不行的，觉得这些东西很没有很空洞，他自然的就不会再想要了。也许偶尔他还没有的时候他会想一下，可是真正给他的时候他就不会要的，他会觉得他很空洞的那种情况。那么这个只是一种模式了。那么如果是阿罗汉的话，肯定，阿罗汉肯定，因为阿罗汉是一般这种一点点的，他就已经不容易，就已经格格不入了。那阿罗汉更加是格格不入，是这样子。还有谁有问题？四个阿僧祇劫，
四个阿僧祇劫这段时间，他的就是道智、道心、果心都没有办法升起。
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因为不是说什么没有办法还是什么，他就是他那个心已经不退了嘛，他已经是要一定要圆满他的巴拉蜜，他成佛，他的目标已经是成佛了嘛。所以对于菩萨来说，你要他发梦要去解，要快快的，他也走别条路他也不可能，他的是已经是那条路，而且那个已经给过去佛应了，过后很自然的他就是一直会一直要圆满他的波罗蜜，他要的话就是要圆满，彻彻底底的圆满，他不是要快快解脱，所以那个模式他的愿已经是这样子，那种是不退转的愿了，所以很自然的是不要，不是说不可能还是什么，他连那个念头退转的念头都不会升起的，他不是不会升起退转的念头，因为他已经固定了，所以才会通常一个人他到了这种他的那个成佛的那个愿望到了不彻底不退转的时候才会得到受记的，还有可能退转他就不会了，他就是他强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当佛一受记就是那个人佛是看到他不退转才给他受记，而不是受记了他就不能退转，不是这样子的，是看到他已经强到不退转了才给他受记，所以佛陀的受记只是一种我们因为叫 formality， 就是程序上是给完成一个程序而已，他已经具备那个条件，
但是他成佛的时候他那个就是从初道心到四道心四果心还是会升起
啊，对对对对对，他是在那个时候才，他就是说他的全部圆满了才一次过去这样子。
请问一下班店，那女同志作为女生会不会证得阿拉汉？
会会啊，佛陀时代很多，
现在也可以吗？
现在也可能了，没有说不可能了，
也可以
一样啊，一样都可能了，
都已经没有见
啊，是的，如果是我的理解啦，我的理解是称阿罗汉不是就是入灭咯，对啊，入灭咯，但是至于这个我不敢说如果是瞎裂的戒怎么样，因为如果说瞎裂的戒是聚成这个伊悉巴巴迦，因为我们是以伊悉巴巴迦就是那个菩萨出家在雪山都是伊悉巴巴迦，那个辟支佛也是伊悉巴巴迦的，这种就是基本上就是具备一个出家沙门的那个形态，他们虽然没有人给他戒，但是他自然的就活出一个沙门的那个形态，那基本都十戒都会具备，都自然会具备那个十戒，所以如果说聚成这个伊悉巴巴迦的方式，那么我自己想啊也是很不敢否定这个可能性哦，就是他称了阿罗汉，然后但是他 他还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出家的生命嘛，就像一个辟支佛这样子，他也没有说马上死掉或者是入灭嘛。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敢肯定这个东西，你们问跑奥禅师会好一点。但是这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实证也是很难说的，那些没有那个要有一些个案来印证一下，我们很难说的，不敢说了，但我们不敢说了，不是我们绝对能够说的领域。这些比较远的了，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哦，这样比较好，因为这个东西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对吧？我们要着重的倒是我们自己哪一些法对我现在进化比较感比较重要。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也没有去钻研的，如果你问我一个戒到底后面有多少个零，其实我也讲不出的。有些人有研究，他不多少个零我从来都没有感兴趣过。我看过有人写大戒有多少个零，小戒有多少个零，后面多少个零，我一直来都没有，对我来讲这都是天文数字，多几个零少几个零也对我来讲一点差别也没有，反正都是天文数字，不可想象就是。所以我学佛的路程向来没有关心那种课题的，所以这种问题有时候我答不了，我真是不是很懂。我同时
就是以前禅修的时候有一些对那个目标的怀疑的一些思维或者说调取吧，后来渐渐对觉知呼吸的方式和光的那种体验很确定以后，这方面的没有了，但是偶尔还会有那种就是想我还能不能更善巧或者说是更有效率去提升定力，会有这样的一些思维。其实我个人体验好像也挺难取舍的，我自己有时候觉得这样我试一个新的方法，好像第二天第二下一个会非常的好，但是可能第三过两天又不行了，因为那个状态可能不稳定，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蛮难取舍的，尤其我们在家人这个效率很可能比出家人还要重要一些，因为要花的时间会更长。我不知道孙哲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我们人有一种喜新厌旧的那种本能倾向，所以每一次给一个新方法的时候，那就从哇无限很管用，可是过一阵子那个方法就不管用。所以我也知道有一种交禅的方式，就是一直出新招，一直出新招。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都在，我听了过后呢，我知道我看到我的心里都在笑，哎呀，其实这只是转来转去都是同样的东西，只是转。但是有些这也算是一种禅师的善巧。因为知道这个人就是喜新厌旧嘛，就一直给他出新招，但是有些时候一直满足他喜新厌旧的那个心也不得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要拿捏和取舍。看他的身退心了，真的不想干了，那就给他出一两招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不出招，给他养成一个习惯，能够在一个老实的功夫里面一招里面呢做到底这样子如果能够这样子战胜他自己一直追求新招的那个倾向，那个也是好。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没办法，他要放弃了，那你不是想办法给，宁可留着他，给他一个新招。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明白，这些招来招去，到头来还不是如此。所以有些时候越单纯的就是越有力量。只是没有办法的不是招，但是你自己都会发现到，这一招管用一下子，等一下又不管用了，又要出一招了啊，等一下又一招。其实你天天这样子换心也不能够定下来。就是最好是掌握到那个定的原理，然后就把那个定的原理贯彻到底。就关键不是舍受或者不苦不乐受，关键是要有那个正念和清明。因为不苦不乐受如果很容易升起痴心的哦，很容易你让你的心因为混沌的哦，因为它就是太单调了，它跟那个四禅的那种舍受又不一样哦。四禅是高度清明的情形下，在那种情形下保持不是说，所以你要确保你在这个舍受不苦不乐受的状态里面保持你的正念跟清明，那个就没有问题。 正念，正念基本上它就是一种不忘记的醒觉心，不忘，它是醒觉心。对对，一种醒觉心，所以清明不忘，然后安住在清明不忘，它是肯定是安住在善法，是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理解的话呢，它不一定是说极限于任何一种目标。有些人认为只有这样子才叫正念，有些时候只有注意这个才是正念，注意那个才是正念，不是的，正念就是正念。那么呢，比如说你在驾车的时候，你保持一个一般性整体的这个醒觉，这也是一种正念来的。你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你完全清明的，这也是一种正念来的。只是这个正念不是以究竟法为目标而已，不是观察的正念，这样而已，它也是一种正念啊，明白吗？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着重我们的重点在阿那巴那萨地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以这个范围，我们把我的正念说，因为我有这个条件嘛，现在我也没有什么风险嘛，不是驾车嘛，驾车你肯定没有这个条件放在这里，对吗？你驾车放在这里的话很危险，会出事的哦。所以啊，那个时候就一般性的正念，这些全都是正念，放在这里，放在脚底，放在全身，放在内内外外，都是正念。像佛陀这样子，他一坐在那边，他一心一看大家的波罗蜜熟不熟，谁的熟谁的不熟，谁想些什么谁想些什么，你可以讲他没有正念吗？他不在任何一个业处上，他也是正念哦。其实这些都是正念，都是正念，只要有清明的心，基本上都有正念，都保持。只是说有些正念呢是在修行上我们要维持，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在修这个业处，你的正念就是要保持在这个业处上，这样子而已。佛陀跟人家谈话也有正念，那你讲我们经里面好像没有讲谈话的业处，对吧？他也是有正念，所以这样我们就会明白，就会比较活，我们就明白。所以在什么时候你怎么用你的正念，而不会死板板的认为只有这样子才是正念，那么你就惨了，我一不注意呼吸我就没有正念，不是这样子的。那所以你要知道怎么用，煮菜的时候你就用你整体煮菜的那个正念，这样子。但是它肯定是在善法，你不可以说我偷东西有正念，不可以。最好是每一天做一些让自己不忘法的事，比如说每天养成好的诵经的习惯，每天打坐的习惯，一天有几段时间能够提醒自己关于到正法，早晚是必须的啦，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如果能够中间再穿插午餐的时候，午餐前或者午餐后啊，做一点醒思或者短暂的修禅几分钟也好，让一直记得那个法，一直都记得它。我们的问题是健忘，人们的问题是健忘，并不是他不懂那个好的法，是他很容易健忘。所以你一而再的提醒，你有一个养这个习惯提醒他就好了。你没有提醒他，有时候就夜来的时候，你突然间就被夜冲击。像我们每一天有提醒自己，而有些时候夜来的时候，你可能好像要忘记，可是因为那个习惯已经太习惯了。你好像每一天没做那件事，你就不舒服，好像每天都要诵经，今天怎么你这样子变成你就会有一个在让法在心里面在重复在温习。所以通常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改变的蛮好蛮稳定的，一直按部就班这样子做的人，都是懂得善用这个提醒的艺术的。你懂得每一天有一个方式提醒自己，有一个方式提醒自己。比如说如果是阿那巴那，它主要的心其实止禅，它一定是目标一定要稳定的，目标不稳定它就是不能生。那阿那巴那的目标稳定，它开始是从知道吸跟呼，当然是有一点点变化咯， 因为那会那从这样子才可以引发那个正念嘛。等到你的呼吸越来越微细越来越细，到后来吸跟呼也不怎么清楚，就是一团气，到后来就是一片光明，它就越来越稳定，从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到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稳定，目标要稳定。所以你一明白这个原理，你就肯定不会去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闪动的光辉或者是遥远的光辉，不稳定啊，不成熟的，那你一注意它就变消失了，或者一注意它就变颜色，或者一注意它就变化或者是蒙掉了，那你知道它不稳定啊，不稳定的目标你拿来做目标，你的定力一定会退啊，所以要这稳定的目标，所以长时间一长它的定力就来，因为它是重复源，它一直在重复，它的力量就它是这样子产生作用的，而且不是逼出来的，所以你明白的原理来自重复，那你就是持续不中断就达到目的了，就是这样。那么呢，然后你又再知道它的其中一个俊因，俊因就是 pity 喜悦，定的因俊因是喜悦，当然你不可以问四禅的俊因是不是喜悦，四禅是不讲这个，只是说当我们讲这个是一般性的讲，你要得到定引起定的升起是喜悦，因为你有喜悦你的心才会贴过去才不会跑掉，我们不是针对四禅，我们是针对初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你知道它的俊因是喜悦，你就要让自己欢喜的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那就 OK 了。那么至于像四大地水火风，因为它变化，所以它怎样它都不能够深入到那个初禅，它只是到进行定。像佛随念，因为你是意念那个品质，那个品质啊，它是一个概念，一个，它不是一个怎么样的啊，它所以这个东西它就只能到进行定。然后不净观，因为还有那个不净想，它还这个不净想需要都用到寻根思，因为它需要用到寻根思，它就只能是初禅，它不可能是二禅，因为二禅要灭掉寻根思，所以它是有一个原理的，它不然它就变成另一种禅法就可以，但是它自己要起不净想，你要知道它不净，就一定要有寻根思才会知道它不净，不然你不会知道它不净，就这样。所以这一切它都有它的自然界的一些规则和原理在那边运作，所以长时间在稳定的目标上安住，所以只有两种东西而已，呼吸跟禅相，稳定的禅相，其他的全都不是你的目标。如果任何禅修者能够掌握到这一点，就算是师父不在身边，你就掌握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走很远的路了，可以追入禅，但是很多人不行，他们等一下一看到一点新的东西他就被吸引了，一下子看到佛他又被吸引了，看到魔他又被吸引了，他不能够老老实实在一个根本的原理上一直在运作，而且一下子就高傲了啊！我看到这个就高傲了，你能够脚踏实地就是这两样东西，其实这两样是一样，一个时候只能够是一样，不是呼吸就是稳定的禅相，其他的一切我跟我无关，来什么都跟我无关，我只注意这个，而且一定是这个方位，其他的我就不管它，也不要问，几乎能够这样子做的，我两句话讲了他就可以修到他入禅才来找我了。但是很多人就是会问这个，因为他心里面就会一直会就在骑着快马上，等一下鸡啼狗吠他就会停下来，师父鸡吠我了，鸡啼我了，狗吠我了，所以变成我们要回答鸡啼狗吠的问题而已嘛。其实你就是快马一直向前跑，那个鸡啼狗吠是不能动你的，动不了你的，你就瞄准你的，我一直向前跑，大部分的问题就烧掉了。偶尔出了老虎你找师父还合理，鸡啼狗吠你找师父其实是不需要的，但是很多人会啦，没办法了，现在教学对吧，你真正掌握那个原理，你就一直向前跑就可以，没有别的东西的，太单纯了。所以在泰国系统，他们有些人可以拿了一道指示，就在神明里面住了几多个月后，他见师父都可以的。对于那些很独立的修行人，他只要那一道指示掌握到那个原理，他就够了。但是现在的不是啊，现在是因为有些时候现在人会懒惰嘛，见一下师父小餐啊，你就勤劳一点喽，然后是推动你一下，啊，已经习惯了被推动，是这样。很独立的个性，他只要掌握到那个原理，他自己可以跑很远的路。他懂得自己勉励自己的，不需要人家来推动他，他自己会推动自己，其实已经足够了。你跟他讲就是这样简单，这个东西别的完全不理，一路走到底，他就走到底了，就入禅了。等一下。
要不要？
你要不要小
餐？
小餐。到底要不要小
餐？哦哦。
后面的意思是说不需要小餐，
原来是需要人。
其实，最初你走进来，是师父要你小餐，因为师父不放心，不知道你会不会掉进什么，你看任何一种状况。那么一旦师父对学生放心了，师父不觉得什么样了，就是学生他自己。其实很多学生，他们都懂了的，但是只是说有时见到师父的时候，就会等一下见了师父问了几句，等一下打坐特别有力量，就这样子而已。是因为我们问了他就不好意思，他就自己推动这样子。有些时候他自己道心，其实一个懂得维持自己道心的人，他们拿了那道指示就可以走很远的路了，可以不小餐的。以前我自己读修的时候，很久还不是自己一个人，那你还有谁教我什么？因为我已经小餐这么久，已经太熟悉，就已经知道那个原理在哪里了。所以好几年我都是没有师父，自己修。没有自己修，因为自己很有那个推动力，很有推动，很独立的，自己的性格很独立，很独立，不会偷懒，很独立。明法是另一套，这个你自己修，你自己明白了。哦，这个。明法就比较特别一点，不是从物质这样子来讲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法，是一个很奥妙的，很奥妙的心事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事。所以有一些东西，如果你纯粹完全要从科学上来研究的话呢，那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困难的。比如说，这个梵天界，他一投身人间，哇，这么遥远，但是中间他是一刹那都不中断，怎么解释？这么遥远，对吧？但是一刹那都不中断。虽然那个那心尊者有解释了，那心尊者就说，如果那个鸟儿飞呀、那个一个高一个低或者是什么，它一下子马上。银子都是一样投在，可是那个你还可以讲那个光的速度，对吧？然后还有那些尊者还有比喻，你现在想起一个遥远的地方，跟你想起近近的地方，哪一个比较快？还是一样，想一样速度一样。所以心很奇怪的，心这个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领域，所以如果完全要从科学上来理解，其实我们也答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是你自己体会的时候，你会知道心的力量，到底心的力量怎样让这个很简单，单单讲地心引力就好，是不是？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把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就把我这个东西啊，这个纸，到底是什么东西把它拉下去？ 盈利，是我知道是盈利，但是什么把它拉下去？你再这样子问下去的话，我不知道哪一个科学家可以回答你。盈利就是盈利，但是这个盈利到底是什么东西嘛？你要找一个具体的，你可以测量它，你知道是一，每个人都知道是有个盈利，这个纸才掉下去。但是你真正要找到底是这个跟这个它怎么拉的嘛？那就没办法讲了。到了这边，它就停下来了，只知道有物体就有盈利，但是这个盈利怎么起作用？你再问下去的话，到底它怎么把它拉这个盈利？这里都没有东西啊。就算你完全割着最后的东西，那么它还是把它拉下去。所以引力是怎么穿透的？这个我不知道哪一个科学家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确实千真万确的，引力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有些东西到了一个时候，你如果还想要那个科学的答案的话，可能你要成佛，真的。成佛，那佛学是一切之智嘛，三宝涅槃呢？那他这些问题他可以答，我们不敢说怎么答的。每个人都知道引力，每个人都在用引力，全部科学家都在运用引力，把电发到那个不是把那个火箭射到太空，也是借用那个明白那个引力，然后了解那个地心引力而怎么起相反的作用，还有那个磁浮，对吧？磁悬浮的那种火车，然后大家都知道，但是他怎么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引力的运作，但是呢就是你准确的要摆出来，物质上拿出来，还就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也答不了，所以科学解答所有的问题，我们到一个时候我们要放弃，明白吗？我们只要能够达到净化的效果，了生脱死就好。你真的要研究科学的层次叫成佛了，你要每一个问题每一个东西你要达到那个科学解答，可能要成佛。但是我们只能够说这样子有这样的效果，这样有这样的效果，那么因为如此，然后我们就能够足够让我不要再了生脱死不苦，就是这样子而已。为什么善业一定要带来善的果报，恶业一定要带来恶的果报？为什么那个塑形形一定要七个，对吧？这个是吉达尼亚嘛，那个心的定律。但是为什么会要这样子定律？你问到再问下去，有一个时候你就问不了了。所以这个东西要知道的话，要一切知止，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一样，心你是知道。哎，还有吗？
尊者，三果圣者是可以在家的，可以像居士一样生活
的。啊，对，但是呢，他在家的时候，他已经跟普通其他的居士不一样了啦。再根据下座有说，根据我们的记载，好像三果圣者他就到那个时候，他就不想再碰金钱了，他就不想碰金钱了，他就是物交换啊什么，他就不想管这些很低的层次的东西的。但是如果是在家里没有所谓的，他不能把钱拿在手里，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心太超然了，这些东西这些欲望跟你会扯到一样，他就是不在乎，摆在那边，你要就来，很奇怪的，他就是到那个层次。但是我们不敢说了。只能够说是他不会去过夫妻生活这样子，但是没有说他会不会结婚啊。说他不会过夫妻生活跟说他不能结婚是两回事，明白吗？如果他可能要把某某人从那个地方救出来，然后他要给他一个那个结一个婚，然后就可以事实也没有欺骗啊，就是结了婚，他可能要把那个人救出这个国家还在苦难，也有可能啊。所以通常我们很小心的，我们不会去讲那个形式，我们会讲它的内涵。内涵就是他不会完成，他也不会去执行做一个丈夫或者是妻子的任务，你明白吗？那个男女关系他是不会去这样子，我们只能这样子讲形式，我们不要去讲，因为形式很危险。
我们不可以以刑判刑，这个有点很麻烦的。
有的时候在家一直状态都很好，都很稳定，但是突然，比如说像今天早上我起来禅修的时候状态都很好，然后到下午的那个正念就提不起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也很精进，提起来一阵，过一会儿它又掉下去了，这个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没有办法的，有些时候业，我每个时期不同的业是升起。但是如果你要学会比较能够克服的话呢，你要时时刻刻保持正念，在哪一刹那，在吸气的时候你的心转变，还是在呼气的时候你的心转变，在哪一个刹那心变了，你都知道啊。那么以后这个问题就比较长，对你的控制和干扰就比较少。你能够知道，哎，心就在那一个时候昏沉进入我的心里面。就在那一刹那，很准确的知道那一刹那昏沉是怎么进来的，那心是怎么掉下来的，明亮的心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不明亮。如果能够这样子了解那个心刹那之刹那间的变化，那么呢，通常这个问题就不能够淹没你了。但是这个叫很强的正念，一直都维持正念。
是我们现在，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训练达到。
可以，你就看，比如说你要训练自己，你训练自己，我醒来的时候在吸气中醒来还是呼气中醒来，我就是吸气中睡着还是呼气中睡着，你如果能这样子训练，这个问题几乎都可以解决。几乎是同一类的，他所需要的那个正念的强度几乎是同一类的。这个问题是在我吸气中走进来，还是呼气中走进来，还是在停气中走进来，还是在我转身的时候，他这个弱点或者这个五盖涌进我的心里面。如果你时时刻刻这样子守护，那这种问题就不是太大的问题，蛮好，比较好克服。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一个晚上
没有啦，你
不一定
很难睡觉，不是的。不一定的，你看啊，他基本上不睡觉不一定是那个线路一定是这样子的哦，慢慢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到昏迷的状态才睡着，不一定的。对于一个人，他活得和他生命很投入的人，他就是很醒觉，但是呢很醒觉，但他一睡砰他就进入深睡，就很像一个人他入定，他不用那个有禅定自在的人，很熟练的人，他不需要说慢慢禅香亮啊才入定，他不是哦，他是他要的时候他就入了，睡觉也可以到这个境界的哦，一躺下来他就睡了，所以他睡之前都很清醒的，他一刹那就睡下去了。警觉了，正念了，拿起放下了，要睡就要放就放，要拿起就拿起，要醒就醒去，要入睡他就入睡了，这样要入定他就入定了，要出来就出来了。啊，睡觉醒来的时候就不赖床，一醒来就醒来了。啊，要睡的时候完全，要做事的时候就要投入生活，不要发白日梦，然后要倒就倒啊，是可以。所以睡眠的那个线路不一定要这样子缓缓这样子哦，它的如果有一个睡眠测量仪的话啦，它不一定要这样子的哦，它可以这样子，这样下去的，可以这样子的，心可以这样子。所以他深睡之前可以都是很醒觉的。在进入深睡之前都是很警觉的，可以这样子的，经过一种新的训练，就拿起放在训练是可以的。所以有些人他就这样，哎，怎么可能，你用几秒钟，看你几秒钟你就睡着了，好像一躺下去你就睡着了，就打呼了，刚刚躺下去就打呼了。
对啊，就是在很累的情况下我可以这样子，就是很难做的。
对是吧？可是这是可能的。他其实是对，其实每一个人的入睡的那个速度都不一样。有些人半小时才可以躺下去，慢慢才入睡。但也有一些人，他上厕所一进去，等一下上来出来就干净了。也有的，我看过人家这么快的哦。就是有一个美琪，有一个尼泊尔的美琪，非常快的。我们男生都没有他这么快的哦。他上厕所，我们也他上，我们也上。他比男神还快的哦，你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快。
我们不能想象，通常女生是比较慢的嘛，我们生下来就出来了，也有人可以这样子，很奇怪，我们不能想象。嗯，一样一下子啪他就过，所以一样有些人就要蹲在那边蹲着，说他看报纸看了半小时才干净的，但是有些人就是非常的快的，他一进去不然就不进，他一进就是大概两三分钟完了，摸一下出来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心也是一样的，心也是有这种差别的。嗯，有些人一下子洒脱就完了，很快。嗯，这是一种训练，养成一个习惯，生活就投入生活，好好的全心全意的去生活，然后呢休息就放心的去休息，那这个就可以，而且你会休息的更好，你会生活的更醒觉。然后发白日梦的人就是这边不是那边也不是，睡又睡不好，然后呢每天发白日梦的，每天在胡思乱想，很像装逼一样，那么生活又不像生活，睡眠又不像睡眠，睡眠品质也不好，生活工作的生活的品质也不好，我们修行人要避开这一点，生活就好好的做，做事就好好的做，休息就彻彻底底的休息，放下就完完全全不想它，这是一种训练，可以改进的，可以改进很多的。哎，谁有什么问题？
因为说讲到那个轮回啊，我突然有一个疑惑呢，顺便问，因为圣佛陀说不是三千大千世界吗？
就是说有没有跨界了，跨越 long travel 了，
目前的三千，整个宇宙不是说有26万亿年，
那我也不知道，
它整个很大的三千大千，我们到底是可以到另外的三千世界去投生还是？
通常呢，根据我的了解啦，其实这个已经跟我们进化内心是远了一点，但是呢，好，我为什么还是我用我的 common sense 啊，我的了解跟你讲，然后呢，好像我们所得到的记载还有修行人的报告，好像他跳不了太远了。通常投身啊，逃不了太远，有些时候人们都会执着自己的亲人啊什么的，所以好像就是那一个因缘，好像不能够一下子这样嘣跑出去。好像都是在那个三十一界里面，多数都是这样子的。你这样想看我们的菩萨，他一而再的投身都几乎都是印度这样的 setting 的，因为他的因缘啊，他的大弟子的因缘啊，他的亲人啊，这样。其实很多人他回忆起来的时候，常常都是这样，因为他们那个因缘他已经习惯了，而且好像一个因缘，他就是他一而再的，就是在那个跟他有缘的地方，一而再的回到那个有缘的那个地方。好像都是这样子的模式比较最多的，是否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记载有一个人在砰跳到另外一个佛国土里面去？这个我就没有研究了，不知道了。
那套禅里面，当然比丘是不能说的。比丘尼，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也有好多人是说到缘起的，我们也听说过他们有在说他的前世，要不说是亚洲人啊。
对对对，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子，其实是那个对啊，是跟鬼界也有交流的，鬼界就是好像重叠的世界里面的，也是说，像另一个等于是另一个 dimension， 另一个次元。
天界也不是我们，
有些地方有重叠的，这个不要去想的了，哦，以后你去修吧，哦，但是好像基本上我们得到的记载就是都是在它有相关的缘，它结下的缘是这样，好像它就会在这个缘里面继续的运作，是这样子，明白吗？嗯，所以也像一尊佛，它的力量好像是十万个什么时间里面这样子的东西，它跟它结下的缘就是这个领域，这样子，哦。啊，这个我们也去追问了，哦，能不能我们多想一点关于他自己，其实你问我这种很专业的问题，这种很专，其实真的是这个是我的弱项，而且我从来都，我学会以来我对这些课题从来不感兴趣，可是你问起我，我就我有什么常识就尽可能满足一下大家，其实我这个是我最不感兴趣的课题，我这个人太现实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学佛呢，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吗？就我用不上的东西，就是满足一下好奇心，通常我不感兴趣的，我读不下去的那些东西我读不下去，所以这个东西你问起我，你要问那些很有研究的人，我就不研究这些。有啊，我看到那个一个戒多少个零，我就是不看的，多少个零我看了就根本甩开。其实现在我到问现在这个到现在你问我阿僧祇戒怎么戒，这个到现在我还不是搞得很清楚，我真的还不是很清楚，我知道是一个不能想象的天文数字，没有搞清楚，所以这个你要感兴趣，你要问那些感兴趣的人，我真的不行的，因为就算我知道了，我读了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它是还是不是啊。但是十二因缘啊，24缘啊，这些东西你是可以印证的啊，你有搞那种究竟法四圣谛，你可以印证的，我们研究了才有意思。那些东西就算你从书本上讲，但是这个书本讲我是不是你没办法印证。那种千古不变的真相，五蕴的真相啊，这个你可以印证，过去也是这样子的，现在也是，轮回的真相不会因为书本的什么有所改变啊，这些东西这是很扎实的，所以我对这种很扎实的东西就很感兴趣，所以那些在我能力范围以外，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印证什么到底投生什么，不要管它，要印证这个东西，修以后修天眼通，看个我们，这个看全部众生他投生什么，他投生什么，他投什么啊，研究到完了也许你可以写一本书啊，科学的研究不能证明的东西就暂时摆他一边，即使现在以前阿毗达摩我也是这样，因为我去阿毗达摩看有点兴趣，但是我就是啊算了，这些东西也懒得去背它，知道就好了，摆在一边，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办法证明它是还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在就是说开示的时候，说您在最初的开始修行的时候，好几年里面，您都是就是一直都没有放弃过这种正念，就是不管是遇到什么挫折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就是说很正面的面对自己的。
对对对对。其实我看到进展，只是我的进展人家我讲不了给人家听，人家不会接受，其实我每天都看到自己进展，我每天都看到，今天超好的做又进步了，每一个时刻这一刻我专注在我的业处，我又看到这一刹那是清净的，对我来讲每一刹那的清净都是进展，所以跟很多人要的那种什么什么入禅啊什么我不一样，而且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因果的信心很强，你对因果的信心很强，你知道你每天都在做对的因，你还管他几次成事，我从来不担忧，然后对佛陀的教法的信心很强，所以基本上也不担忧，然后对自己的信心也很强，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三根的，我从来没有去怀疑过，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讲三根两根三根两根，从来我们都不想这个的，我从来都不去想这个的，我绝对是想三根的，以前都是这样子想的， 就算是我真的，就算我真的怀疑了啦，假使说我是怀疑了，我也会觉得现在两根你能做什么嘛？你不去修了，修到未来你可以三根嘛，对吧？在那边放弃你不可能嘛，你放弃会更靠近三根吗？不会嘛，你只有修才能够更靠近得到慧根嘛，对吧？所以对我来说，以前也有人给我泼冷水啊，就是说你哎呀，如果是不成你怎么办？你倒不如去读一点书，还有一点成果。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不修？我怎么知道我波罗蜜几时成熟嘛？他们就是讲嘛，你有我的以前的师父修另一系统的，他其实要我帮忙他教禅的嘛。但是我对我来说，我不想教这一门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我去了泡过，我觉得我连这些究竟法都搞不懂，为什么我要做禅师？我就不想做禅师。他叫我帮，我就讲这个东西我很坚决的，我不想做禅师，我自己很确定我才教禅，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没有被冷水泼倒的。他讲哎呀，你这样子批也不知道你波罗蜜几时成熟。我直接一句话，我讲班队，我讲下道，如果我不修的话，我怎么知道我的波罗蜜几时成熟？哇，就进去了，就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很强的对因果的信心啊，对佛陀教法的信心，还有对自己的信心。其实自己也不是自己了，就是说你就是知道有因果嘛，有，那你只要在因上做你就可以了嘛，就是。所以生命的信心很强啊，可以讲我有很强的生命的信心，对自然界法则的信心是超强的，是超强的。所以就算是什么样的好，而且我会想啊，我常常想，如果我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呢，我没有挫折感的。我讲无始以来诸佛菩萨那些大德阿罗汉们，那些大弟子辟支佛，没有经过我这个过程吗？不可能吗？他不可能是不出来他就是佛，不可能，他一定有经过我这个过程的，比我更低的过程也必定经过。因为什么叫做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就是没有一个，所以我一这样子想，我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表现不好而沮丧，我不会。没有沮丧的，我说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嘛。嗯，我妈妈给我的信心更强，她那种个性，她说，人家讲她，哎呀，老人家怎么修这样难的法？她说大不了人家用一年，我用十年，我还是要走到。我从小我第一个，我 one of the earliest， 就我生命里面其中一个算是最早期的故事，就是你知道什么故事？妈妈讲的龟兔赛跑。最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灌输龟兔赛跑，龟兔赛跑。当然，宁可做慢一点的乌龟，但是不要做那个放逸的那个兔子。那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不能够做不放逸的兔子呢？对吗？我不要做乌龟，可是我要做那个跑得快的兔子，但是不搬出睡觉的这样子。所以这是我最早听到的，所以小小妈妈就给我灌输这些一种很顽强的那个决心。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以前我们演讲比赛呀，还是什么失败了，妈妈都说这样，孩子你再去，不要怕，再去，不要怕失败。他每次都是拿那个爱迪生的妈妈的来做他的例子。对呀，啊，是不是？他都是这样的。哎呀，你看人家爱迪生的妈妈，人家取笑他的孩子个孵鸡蛋，他妈妈是永远觉得他的孩子很有智慧才会去孵鸡蛋。所以他讲有好的妈妈才会有好的孩子，他就是想要做一个最好的妈妈，所以他就是带着无限的希望，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从小就受到那种熏陶，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从小的熏陶就是没有不行的，就是拼，不行多少次还是从头来过，不放弃。从小受到的熏陶就是这样子，这也是一种因缘呐，是因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果的信心。因果的信息你知道你在因上做对了，你就不要去想太多了啦，他几时成果就不要去苦恼，就是这样。而且其实每天都看到进步，怎么会没有看到进步？只是你不承认那个是进步，那我没话讲。很多人不要承认这种每一天的进步，他觉得这个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是这样子，我知道人家问我，哎，你需要那里有的没有啦，那个东西我知道，他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嘛，没有啦，没有你讲的什么。但是我在心里面，我每天都看到自己，有啊，我有啊。但是如果你再问我真的没有吗，我觉得我会告诉你有，我每天都是，我觉得我每天在专注，我每天都在进化嘛。而且我越战屡败屡战我成觉， 我写一首诗，屡败屡战我称绝，明白吗？屡败屡战，在屡败屡战的人里面我是绝了，明白吗？啊，屡败屡战我称绝，明白吗？是这样子哦，我用这样子来勉励自己啊，我是超会勉励自己的，我可以告诉你，最会勉励自己。所以这个心，所以有些时候我看到我的学生一来到我面前沮丧，不可以沮丧。师父你不可以，师父不会沮丧的，教主会沮丧的弟子怎么可以呢？是不是？你像我们以前修那个另一个系统的时候，他师父也是很严的，他们是超权威的。然后有一次我跟我报告，那个时候是还没有，那是我短期出家，还不是这一次出家。哎，又跟师父讲，哎呦，我在修很辛苦，其实我们只是想，哎，师父你不要再给我压力了啦。我又跟他讲，我理查顿，我就修到这样子还是不能理查顿，理查顿英文就是很沮丧了，心里很沮丧。你知道那个师父讲什么？通过那个翻译员呐，缅甸的翻译员 ，monks must not, yogis 他讲 ，yogis 那个翻译员讲 ，yogis shall not say，yogis must not feel disheartened。禅修者是不可以沮丧的，他没有教你什么不沮丧的方法，他就讲不可以沮丧。然后我们的心很单纯，师父讲不可以沮丧，不要沮丧，就这样的一个，哦，很简单哦。以前的心是不会像现在的学生叛逆的，现在你跟他讲你不该沮丧，不该什么，要我在简讯里面提醒他们，是不是？你能解决的不要苦恼，不能解决的也不要苦恼。那么他讲，他们回我一句话。这个讲容易，讲容易，那我就没话讲了。我这师父，那你来，你有苦，你跟我诉，然后我给你一个方法，你跟我讲讲容易，对吧？那我就没话讲了，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只能够啊讲几句话，祝福你，祝福你，加油加油，这样就好了。其实我们以前哪里敢这样子，不敢吭声的啦。师父讲，不禅修者是不可以沮丧的。禅修者是不会沮丧的，就这样简单，啊，就甩掉他了，以后就没有再也没有沮丧，没有再容易掉进沮丧里面，因为他讲不可以沮丧啊，就这样子。我们很单纯的啦，师父讲了就算了啦，师父讲一定要做到，我们就乖乖的去做到。现在的人叛逆，你讲要做到，他一直跟你反，所以很辛苦。我们你要做一个学生，就是师父讲这样子，你就他讲可以做的，你就去做，相信他，你就去执行，结果你也做到。而你一直跟他争，你怎么会做到？做不到的，争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Must not feel this other。然后在其他的讲座，那个同样的师父，同样的下头，他讲现在还在世，很老了。他讲，Yogi must be like a hero， 要英雄。我们做禅修者就像英雄，从来没有向烦恼低头的，哇。以前得到的教法都是非常勇猛的了，现在我给我的学生只是小儿科而已，他们就弹回来了。所以现在师父要像猫一样，要像熊猫的师父，他们比较喜欢。严格一点的师父，现在的学生都受不了。以前我们的师父都是那一个款的，都是那一个款的。对啊，所以我遇到包禅师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有时包禅师稍微严一点点，稍微。哎，这是小儿科，我以前吃的那种苦头，这种算得了什么？宝禅师已经太温柔了啦，明白吗？真的。所以以前我有些回想起来也是感谢那种训练，我就是那种训练就是像军队的训练这样子，你只能一个师傅一道指令下来，你就是要想办法做到，没有多多话讲，也没有创伤了，哪里叫容易创伤？是我们其实我们创伤的心是我们被教育创伤，这个是他对你不好，他不应该这样子，哇，你就创伤了，他不应该对我这样。我们以前是师父要我好才会对我这样严，所以当虾洛以前有一个时期我去报告的时候，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不看我一眼，然后我就静悄说啊，师父看我今天他要叫我用功一点，他已经知道我没什么好报告了，看我一眼，眼睛就忘记别处，我就推出去。第二下个星期三又再过去，他也就望我一眼就不看了，就我推一下。再下过星期还是要望我一眼，三次，连续三个星期，他只看我一眼，我三个星期都没有报告，要去报告，我一个礼拜报告一天。那个时候我每天去外头托钵，也没有跟大家在一起，
然后呢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因为我就看到小豆对那个不能修的一个长辈，他完全不能修，每天在那边游荡，他心很乱，现在还俗了，也蛮可怜的，那个蛮可怜，他有一点可能一点什么问题吧，就是天天在那边游荡这样，可是很可怜。你知道小豆对他怎么样你知道吗？ Come you what you want I give you， 你要什么，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因为他知道这个他那个有点智能，有点像小孩，虽然人是大人，可是这个心智就像小孩一样，所以夏多看得出这个像小孩，他就像小孩这样子哄他的啊，你要不要，你有剃刀吗，我给你，其实都知道的啦，只是用这个方法来表达他的关怀，你要什么。我们看了，哇，师父怎么夏多对他这么温柔这么好，但是对我们就严，就对我就看你一眼他就不睬你了，我这样用功，我这样勤奋，明白吗？所以我是怎么理解的，我是非常正面的理解，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想的。瞎做要避得了的人，避不了的他不会避他的，对吧？这个人是不能避的啦，他不能上树，你避他也上不了树，那你就好好的对待他，留住他，叫做你不要还俗，你不要起还俗，你要什么我给你。包禅师这样子讲的，我跟我没有哦，看你一眼不甩你。然后呢，我没有对导师起不好的念头，我是说师父要逼我，我就乖乖的被逼了，去拼命的打坐了三个礼拜还是没有成。然后巴蒂摩看完了，耸戒完了，那天有一天耸戒完了，他看着我就站在那边，我看到他来我还是恭恭敬敬的合掌，他就握我的手， How are you？ 哎呦，我告诉你，全身那个无限的温暖，就哇一全身就 How are you？ 他摸了一下，哇，握我的手背，我讲 No, not successful yet. Try, try, try. 所以其实师父的心是这样子的，他怎么会歧视他的学生？他怎么会？我看他对最差的学生都是这样子的呵护，但是对我严格，我不会去理解上他对我歧视。我的理解是不是他要我好？他觉得我是可以避得人，避得了。现在我对学生也是一样，严得了的我才会严，严不了的我根本不想碰你，我就是好好的跟你对待啊，好的，不会碰你的。我觉得通常但是他们不能够理解，我都没有多少个学生能够这样子像我以前理解夏多对待我的方式来理解我对待他们。其实我对他们严，其实我是认为你还行，不行的人我根本不想对你严，我就是对你温柔就好了，好好的跟你讲就好了，让你用长一点的时间慢慢的改进嘛，对吧？但是现在的学生他们不能够如理作意，其实是受到那种宠坏的熏陶。我们以前哪里是，我们以前学校如果就给老师打了回来，妈妈讲马上明天就是去跑去见老师，谢谢你老师，你对我的孩子这么好。你知道我妈妈是这样子的，我哥哥被打到这边黑青了，哪里敢。所以我哥哥哪里有创伤？没有创伤，没有心灵创伤。妈妈讲是老师爱你，所以你的心就会解读他打我他爱我，所以不敢吭声，以后还是恭恭敬敬见到老师握手，还恭恭敬敬的给老师送礼。我们以前是这样，现在孩子一点点就创伤，是老师骂一下就创伤了。我们以前给老师打都不会创伤，还会感恩老师。所以这个是你的教育的问题，那个教育形成你的作业方式是这样子哦。所以没有什么了啊 ，OK， 顺道就讲一下。啊，好了，还有一点时间吗？没有时间了，还有一分钟，还有什么？没问题的话就这样子结束，好吧 ？OK， 好，大家发愿回向，好，大家发愿呢，愿这功德帮助我断一切苦因、一切的烦恼呢。然后第二个，愿这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呢。第三，把这功德一切众生平等分享，愿众生随喜我的功德。OK， 好，跟着念。一当灭本样，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灭本样，尼巴那萨，巴扎耶河都，一当灭本样，萨巴萨达南，巴杰玛，提萨比，涅萨芒，本涅巴冈。
Labandu
Labandu
Sadhu Sadhu Sadhu